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主的殿，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11月11号，对外边人来讲，这是什么日子？啊？剁手节啊，单身节，对不对？啊，买东西要买到剁手。对加拿大来讲，今天是什么节日？是战士阵亡纪念日。对基督教，今天是什么节日？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清楚。今天是 Int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今天是为全球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日。每年定一天，全球的教会为正在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那今天呢，是为三个国家，一个是马来西亚、伊朗跟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在全球守望的名单里头，被列入世上做基督徒最危险的50个国家其中的三个。所以每年全球的教会选择一天啊，有在11月的某一个礼拜天啊，看教会的方便，选择一天一起为这些生活在危险当中的这些国家的基督徒为他们守望祷告啊。所以定在今天是11月11号，为马来西亚、为伊朗、为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的基督徒们，他们活在危险跟困难当中。那甚至有些牧师被向穆斯林传福音，结果被绑架，到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基督徒因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在伊朗传福音，结果被下在监狱里头，受到暴力的对待，甚至被处决。有些基督徒因为改信伊斯兰教，因为他原本是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以后，结果被逼迫，被各样的羞辱，要求他拒绝基督信仰，放弃基督信仰，改信伊斯兰教。那有几个因为拒绝放弃，到现在仍然没有被释放。这些基督徒生活在恐惧里头，生活在逼迫里面。所以我们全球的教会，这些身为神儿女的基督徒们，我们就聚集一起为这些人祷告，一起为这些国家的在困难当中的基督徒来祷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为这几个国家，为马来西亚、为伊朗、为尼日利亚这几个生活在困难当中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这些为义受逼迫的基督徒来祷告。恩典的主，求你的手来护卫他们，保守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死亡，脱离一切的凶恶。主啊，他们在人的面前不畏艰难，他们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孩子相信他们在生命册上面有着他们的名字。主，因为你说在人前认你的，你必在天父与使者面前认他。主啊，他们的心事求你来收纳。主，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安的国家里面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用祷告切切地为他们守望。主啊，使他们能够蒙你的眷顾，蒙你的保守，脱离一切的凶恶，脱离一切的试探，使他们能够仍旧有生命活着，继续来传扬福音。虽然他们生活的环境如此的困难，然而人却因着他们的信仰 看到神，你是那永活的真神，你的大能大力与他们同在，你的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在。主，我们来仰望你，主也求你借着他们的心智来激励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安当中的基督徒们。主啊，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正在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啊，我们不应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患难里头，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有活在自己的安舒的世界里面，我们更是愿意站起来，愿意为这些国家的人守望祷告，更是愿意站起来，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当中能够来如同明光照耀一般，能够去传扬给我们周遭的人福音，使他们与我们一样，能够脱离那黑暗的世代，脱离那永死的世界，使我们能够一起进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荣耀光中。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也把以下的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上23章的下半。上次我们讲到说，大卫他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他深深知道基拉人的渴望。基拉人被非利士人抢夺逼迫，他们渴望被拯救，所以大卫就拯救基拉人脱离死亡。上个礼拜提到说，大卫两次的起身，他第一次起身与非利士人打仗，他第二次起身是因为扫罗王要灭城，所以他离开基拉。大卫不看自己的困境，不受感觉的影响，他两次向基拉的人伸出援手。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起身，只是反过来，是有人向大卫起身行动。所以今天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起身行动使人坚固；第二点，起身行动使人受害。大卫被扫罗嫉妒追杀，被迫跟他自己的妻子分离，无法奉养父母。大卫身边的人多意密告他的行踪，也牵连无辜挪伯全城的人死亡。他拯救基拉脱离危险，基拉人却恩将仇报，要把他交给扫罗。所以大卫其实他生活在非常不顺遂的环境里头，他在旷野里面东躲西藏。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的第16节写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约拿丹起身行动，他为了坚固大卫对神的信心与倚靠。刚才读到说，这两个人他们再一次在神面前立约。约拿丹提醒大卫，虽然眼前有困难，但上帝的应许一定成就。约拿丹向大卫保证，他自己不跟大卫争王位，他甘愿臣服，尽力的辅佐大卫。这是约拿丹的态度。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我父亲扫罗也知道。扫罗巴不得他儿子能够跟他一样把大卫除掉，将来这王位被他没收，但是这个儿子敬畏上帝，他说，我父亲他知道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就是我愿意做丞相辅佐你，你必成为以色列王。所以我们可以从约拿丹的身上，他的起身行动，其实我们可以有几点的学习。大卫这个时候他很需要朋友。大卫 无论他有多属灵，他仍旧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从约拿单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几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好，按一下，再按一下。好，可以学到这四点。第一点，他可以成为属灵同伴。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刻意要采取的行动。第三点，他坚固大卫在神的里面。第四点，他提醒大卫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从这四点，从约拿单身上学到这四点属灵的功课，也成为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互相对待的一个方式。第一个，成为属灵的同伴。我想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每个人也都需要属灵的同伴，就连耶稣他自己也不例外。耶稣他也有孤单，他也有忧伤，也有需要同伴的时候。记得他在克西马尼园，他一个人在那边祷告，结果他就跑去跟门徒讲说，难道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我好孤单，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啊？可是门徒怎么怎样，睡了，睡着了，太累了。为什么会太累？因为他们刚吃完逾越节的餐，刚喝了酒，好睡。可是耶稣在那边怎样祷告，可是他很孤单，他说我需要你们陪伴。所以耶稣也需要同伴，我们彼此都需要属灵的同伴。所以不是只有出信者需要属灵同伴，其实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属灵的同伴。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弟兄姐妹，趁着还有今天。我刚才一开始提到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可以把今天当作是一个剁手的日子，有人可以把今天当作是一个纪念的日子，而我们刚才基督徒把今天当作是一个祷告的日子。趁着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因为你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劝什么？劝我们能够常常在主的爱里面，免得有人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更要成为别人的属灵的同伴。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互为肢体。魔鬼撒旦寻找机会攻击试探神的儿女，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应当要互相的守望，彼此的相劝，免得有人在我们当中失落了。第二，刻意采取行动。要兼顾一个人，需要刻意的行动。约拿单他不是偶然在希伯的树林里头巧遇大卫，没有，他的行动是刻意的，是有计划的，而且要付上代价。刚才我们十四节里头讲到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天天呢，我天天找，可是他怎么样都找不到。可是约拿单呢，一找就找到了。也或许约拿单跟大卫一直用秘密的方式保持联系，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不过无论如何，约拿单要来见大卫，他得要躲避他爸爸的眼线，因为走漏的分身也会走漏大卫的踪迹，危及他的生命，对不对？约拿单自己也得冒着得罪父亲的风险，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他爸爸知道可能会气得把他杀了。 所以兼顾一个人是要刻意的采取行动。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兼顾的人应该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兼顾人要刻意的、有计划的，并且愿意付上代价。你可能会被别人辱骂，也可能会遭受逼迫，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去做，去兼顾软弱的人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兼顾的人当做的事，他同时也是基督徒生命成熟的记号。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会单顾自己的事，会去顾别人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谁是兼顾的人？我想每个人都听到这句话都会说，不、哦、没没，我是软弱的人，说、哦、我好软弱、哦、就是你们，那谁是坚固的人呢？我们大家都想做软弱的人，那谁是坚固的人？坚固的人都是曾经软弱过的人。彼得他自己三次不认，他的信心灵性都受到很大的打击，然而当他遇见复活的救主以后，他生命再次的更新，他就回头去怎样兼顾他的弟兄，他就回头去兼顾他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人会一直坚强的，没有人，但也没有人会一直都是软弱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扶持，奔走天路。当你坚固的时候，记得扶持软弱的人。当软弱的人你走过你的软弱之后，你成为坚固的人的时候，记得回头去扶持，去坚固别人。第三点，坚固在哪里？坚固在神的里面。刚才第十六节提到说，约拿单使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得坚固的力量乃是倚靠神，而不是倚靠人，是倚靠神而不是倚靠人。基督徒的团契不是不同于社会上那些互助团体或者是治疗团体，我们是把人引到基督耶稣的面前，而不是把它引到人的面前。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讲到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是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把人引到人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讲说，哎呀，来来来，我们去找某某牧师啊，他可以帮助你，来来来，我们去 找某某谁，他可以帮助你。我们常常是把人引到人的面前，可是呢，我们首先应当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人的帮助非常的短暂，人的帮助非常的有限，甚至有可能引人走向错误的道路。我要再讲一次，甚至有可能引人走向错误的道路。所以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若是我们凭着一己的血气，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凭着自以为的聪明，我们可能会越帮越忙。我们以为在帮人， 其实呢，我们是帮他越来越远离神，掉入更深的深渊里头。所以我们当要谨慎，不要成为一个瞎子领路的，而是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第四点，提醒神的应许。第十七节，约拿单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所以约拿单提醒大卫不要忘记神的应许。或许现在看起来扫罗王掌权得势，但终究无法阻挡上帝的旨意，因为神已经拣选大卫接替扫罗为王。所以约拿单要提醒大卫，为什么要提醒？为什么需要提醒？因为人如果长久处在患难困难当中，他的困境一直都没有改善，人很容易怀疑甚至忘记上帝的应许的。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你非要生一个孩子，可是等啊等，等等好久没有改变啊，于是怀疑忘记上帝的应许，以至于他用自己的方法得到孩子。所以人需要被提醒的，人需要被提醒。哥林多后书一章20-21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肯定的，都是确定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高我们的就是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上帝的应许。或许你现在在困境里头，或者你现在的环境好像没有改变，但不要忘记了你是上帝的儿女。在你的困境的时候，神会为你开一条出路，使你能够承担得住。不要忘记了，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从约拿单身上学到这些功课，他的对大卫的这种态度，他成为他的属灵的同伴，他刻意的去采取行动，不断的去提醒大卫神的应许，并且把大卫交在上帝的手中。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彼此互相对待的方式。德国有艺术大师叫做 Albert 杜勒，他有一幅名画叫做祈祷的手。谁家有这个东西？有没有人家里有这幅画？有没有？没有，或者是有看过的，你们都看过吗？很多人点头。好，很多基督徒家里面摆的这种装饰，还有做成画的，有做成雕像的。这幅画我当初看到的时候，觉得因为我自己喜欢画画，我当初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这画画的不怎么样，为什么画的这么僵硬，这手指头画得很僵硬，我觉得也还好吧，这是我看到第一个感觉。可是这幅画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杜勒 这个艺术家，他是15世纪生长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家有18个孩子，父亲是个冶金匠，是个矿工，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每天工作18小时。可是他们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穷。杜勒是家里面的其中之一啊，这个家庭里面有2个孩子都很喜欢画画，他的哥哥叫法兰西斯，还有他杜勒，两个人都很希望自己能够去发展他们的艺术，他们喜欢画画。可是他们也知道爸爸没有办法在经济上面供应他们两个人一起读艺术学院， 没有办法。所以有一天晚上，这两兄弟就在床上讨论，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们来投钱，叮，你猜是哪一面？猜到的人先去读艺术学院，另外一个人呢去工作，跟爸爸一样去做矿工，去赚钱，去公益，他读书。那四年之后你毕业了，你再回来，那你再回来供应我去读书。所以兄弟两个人就这样决定，然后就两个人就投钱，看谁先去读书，就一投，就弟弟这个 Delbert 就是杜勒就猜到了，所以他先去读书。那这个杜勒就进入到艺术学院，就一到艺术学院，他表现非常的优异，青出于蓝，他的作品甚至比教授还要好，画的比教授还好，才华洋溢。所以他毕业之后，这个杜勒就声名大噪，他的作品炙手可热，他就衣锦还乡。他回家那一边，家人就为他准备了盛宴，庆祝他学成归来。那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杜勒就站起来，就谢谢这个法兰西斯这几年对他的支持，还就说现在轮到你哥哥，说我会信守承诺，我全力支持你到艺术学院攻读，欢迎实现你的梦想。亲友们对这个兄弟的感情非常的感动，觉得很高兴，就看这个法兰西斯怎么说。没想到这法兰西斯就说，他就哭了，他说弟弟，他说太迟了，他说太迟了，他说你看我的手，我因为做矿工受伤，石头砸伤了我的手，我的手指的关节发炎变形，已经不灵活了。他说我拿酒杯要跟你庆贺都有困难，何况我要拿画笔跟雕刻刀呢？太迟了，不过谢谢你，我看到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我很高兴。就几天以后，这个杜勒他经过他哥哥房间，他不经意就看到法兰西斯就跪在地上，合起他的手在祷告，说主啊，说我这双手已经无法让我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而唯愿你将我的才华与能力加倍赐给我的弟弟杜勒。说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么僵硬的手是有原因的，不是这个画家画得不好，是因为他的牺牲与他对弟弟的爱。所以杜勒看到这一幕，他就非常感激他哥哥的奉献，所以他就把他哥哥的手画下来，所以这张祷告的手就成为杜勒所有作品当中最有名的，也流传至今。还流传的不是那个艺术，而是那个成就艺术的爱与舍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起身行动，使人得坚固，像约拿丹一样，像杜勒的哥哥法兰西斯一样，他祷告，同时他也付出实际的行动供应他的弟弟。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起身行动的基督徒，我们懂得为人祷告。所以我邀请你们来参加祷告会，借着祷告把人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同时我也邀请你们加入小组，有肢体彼此相顾的生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人会兼顾我们， 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有人会守望我们，安慰我们。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凭着基督的爱去兼顾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舍己。第二个，起身行动使人受害。第二十四节，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已先往西弗去了。这里是另外一种起身，不同于约拿单的行动。约拿单把大卫交在上帝的手中，西弗人却想要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西弗人逮到邀功的机会，就跟扫罗联手寻索大卫。所以情势危急，眼看大卫就难逃扫罗毒手。刚才你们看那经文的描述，大卫在山这边跑，扫罗在山那边追，他已经被团团围住了，眼看就要被逮。可是上帝的帮助，完全从想不到的方向来到，忽然有信使就来告急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的回去。基拉有非利士人来打，扫罗根本不管。可是为什么这一次扫罗要回去呢？那很明显战情一定相当的紧急，才会迫使扫罗放弃追捕大卫。否则以扫罗的性格，怎么可能让大卫逃走？不可能。扫罗一定想过，我抓大卫是为了巩固王位，可是如果我现在抓到了，却会失去江山，那我一样会失去王位。所以衡量之下，他只好放弃追赶大卫，回防非利士人。所以上帝用非利士人救大卫脱离困境，你不得不佩服神的智慧。因为扫罗他放下所有的国事，动用所有的军警系统、情报系统，为了就是要抓住大卫。所以有什么事可以让扫罗那个发狂的脑袋、杀红的眼睛停下来呢？什么事情才能够停下来？那只有非利士人。而神更是借着非利士人的犯境提醒扫罗，让他能够醒悟过来，这个才是你当初被拣选为王的目的，就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才是你的目标，大卫不是啊。可惜扫罗仍是执迷不悟，在二十四章下一章赶走非利士人以后，他又开始去抓大卫，寻索大卫的命。希拉哈马西罗杰，意思就是逃脱的磐石。大卫因为神的保守得以脱离扫罗的毒手，所以为这个磐石起了名字，纪念上帝的作为。所以二十三章其实这是蛮特别的一章，因为这一章一开始大卫拯救了基拉，但是这一章的结束的末了是上帝拯救大卫，中间穿插了基拉的望恩、约拿单的安慰、西弗人的出卖。邪恶的势力看起来很大，但终究邪不胜正，上帝仍旧掌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起身做什么事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或许我们不像希伯人真的陷人的生命，陷人的生命于险境里头，但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会不会让人陷于苦难当中？或者是看到有人犯罪，我们却不会去劝醒他，甚至与他们一起犯罪？扫罗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之前有协助残杀祭司城的多伊，现在有助纣为虐的希弗人。我前几天6号到8号 我去参加了宣道会中区总会的牧者退休会。我在退休会里头遇见了一位牧师，还没讲的主恩国语宣道会牧师徐全能，我认识他。那我们彼此认识，我也了解他们的教会，才发现他们教会在1994年分裂过，教会分裂。北美教会有个特质，就是常常分裂，这讲起来是非常痛心的事情。教会分裂其实是羞辱主的名。其实我不太想讲太多负面的例子，所以我讲一些正面的例子。这个教会1994年分裂，分裂成两个教会，可是后来这个教会来了一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名叫贝福恩，我看这名字应该是个外国人。这个老牧师来，两边奔走，为这教会找到一个合一的契机。于是他促成分裂后的两个教会重新合一。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例子，但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分裂的教会后来可以合一的。因着这老牧师的奔走，使这两个教会重新合一。合一之后呢，有两个牧师，对不对？一边各一个。那合一之后，谁要做牧师啊？这位贝牧师他就说，我退休，他就退下来了，让另外一个牧师一起统管两个教会，牧养两个教会。我听到以后，我非常佩服这位老牧师，他以教会的合一为重，他以不以自己的成就或者荣耀为重，他就退位，使得教会能够合一。所以弟兄姐妹，教会会有问题，教会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总是会有问题。重点是我们要在这里面成为那个同流合污的西佛人，与人一同作恶，使人受害，使教会受亏损，还是要成为那些像约拿单一样守节心清，使人受安慰，使教会得坚固？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起身行动，我们不单单是坐着听到，我们还要行道，我们每个人都要起身行动，但重点是要使人得坚固，不要使人受害。其实第23章还有两个隐藏版的起身，哪两个呢？一个是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基拉需要拯救。第25节，有人告诉大卫赶快逃命。这两处的原文都是复数，不是只有一个人，不止一个人。英文圣经是 they。Who are they? 他们是谁？若不是他们起身通报，基拉不会获救；若不是他们起身通报，大卫也有可能被抓。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行动，不要因为事小而不为，但你也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行动，因为那个小小行动也有可能带来极大的伤害。你的小小行动可以带来拯救，你的小小行动也可能带来伤害。所以求神来帮助，让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行动，因为那个可能就是使人得拯救关键的一步。 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起身行动使人坚固，或者是起身行动使人受害。你还为你自己祷告，求神让你能够成为一个起身行动的基督徒，使人得坚固。现在你心里面有怎样的感动，神也许要你行动做些什么事，你就来为那件事情祷告。或许去关心一个人，或许去安慰一个人，或许去帮助一个人，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今天感动你，你可以放在祷告里，然后开始去采取刻意的行动，使那个人能够坚固在上帝的手中，使那个人能够坚固在上帝的应许里头。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也来为你所感动的那个人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听道而且行道的基督徒。主要因为那样的信心才是活的，那样的信心才能够蒙你的悦纳。主要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关心的人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圣灵就开始在工作了。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差派天使在行动了。主不但如此，我们更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步骤，让我们除了祷告以外，更加知道如何去兼顾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的做，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主要还再次把我们教会来仰望你，主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起身行动的教会。主，我们不耽误自己的事情，我们更是顾到我们周遭邻舍有需要的事情，好叫我们去